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美图公司2022年中期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公司领导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未经美图公司的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美图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首先介绍今天参与本公司交流会的本次业绩交流会的公司管理层，他们分别是公司 CEO 吴新红总、CFO 严俊南总、高级投资的关系经理 Coco 总。现在有请主讲嘉宾发言。
好，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朋友参加本次的一个业绩后交流会。这一次的会议呢，我会先就公司上半年的情况来做一个经营分享，也会对公司未来的一个业绩预测做介绍。介绍结束之后呢，欢迎大家提问，我们的管理层呢会进行一个解答。首先呢，美图呢成立于08年，那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了。那美图呢目前主要的产品呢是聚焦在影像领域，成熟的应用比如说像美图秀秀、美颜相机等等呢已经家喻户晓。目前呢，美图在全球拥有超过 2.4 亿的月活跃用户。那除了在影像领域的耕耘呢，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提供更多的服务来赋能美业，从而呢不断的去践行美图的愿景全方位的促进用科技让美更简单的这个目标。我们现在简单的分享一下2022年上半年收入的具体的情况。那这一次的半年报在收入方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 VIP 订阅业务的收入呢，首次成为了最大的收入贡献，增长了 61.4%， 去到了 3.4 亿的人民币的一个水平。那这个业务增长呢，也说明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通过商业化的探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美图产品形态的商业模式。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图之前最大的一个收入的来源其实是广告业务。那 VIP 订阅业务呢，相对于广告业务的特点呢，我们认为其实我们在赚了钱的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得到更好的 P 图体验使用产品的体验。而不是说像广告如果我们要通过广告赚更多的钱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用户看更多的一些差评广告或者是这个程序化广告等等来打扰他们的修图。因此呢这个 VIP 订阅的商业模式呢其实是更加符合美图产品特性的。我们也看到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的潜力。那等一下呢再仔细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业务的一些增长预期。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SaaS 级相关的业务。这个业务在上半年的发展呢非常好。可以看到上半年去到了 2.27 亿的一个收入规模，增长了快1500%。最主要呢是因为今年我们完成了对一家专注在化妆品的ERP 和供应链服务的公司的一个收购，所以呢这一块的收入呢有很大的提升。那目前的这个业务线呢主要还是以服务线下的化妆品门店还有一些护肤品大牌相关的客户为主。等一下呢我们也会仔细的聊到这个业务。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在线广告。那因为其实在线以前在线广告呢是作为我们收入最大的一个收入来源，虽然说现在下降了，但是呢还是能够给公司带来差不多 2.5 亿的一个半年的收入。当然呢这个下降呢主要还是来自就大家都知道上半年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反复，包括一些城市风控，整体的一个经济增速呢也有放缓。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客户的预算呢其实他们也有所收缩，导致了这个业务的收入的下降。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部分的广告，尤其是我们程序化广告这边呢也逐渐开始有一些反弹。那我们觉得其实广告应该是度过了最坏的时候， 但是对于整体的业绩增长来说呢，那我们不会预期广告未来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增长，因为其实今年来看整体的一个环境不确定因素还挺多的，而且呢我们现在的一个业务规划呢也是以VIP 和 SaaS 呢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规划，所以呢我们认为未来广告业务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么其他的业务呢，主要是一些比如说像依托流量来提供的增值服务，上半年呢也增长了 11.7%。另外一个呢是比如说叫 IMS 与其他的业务，也是下降了 28%。那主要呢其实也是受到了疫情还有整体一个经济环境的一个影响。那总体上来讲呢，因为我们的 VIP 订阅业务和 SaaS 相关的业务呢增长还是比较迅猛的。所以呢哪怕经济增速呢有一个放缓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呢，那我们整体的一个收入增长还是实现了 20.5% 的一个涨幅，去上半年呢去到了 9.7 亿的收入规模，那这个成绩呢我们现在还是比较满意的。刚刚呢也有提到，就是我们未来呢会以 VIP 订阅业务和 SaaS 相关业务作为一个重点来发展，那未来这两个业务收入的占比呢我们认为将会占整体收入越来越高的一个位置，这也是我们收入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像在2021年呢，其实我们看到 VIP 和 SaaS 这两块业务加起来呢大概是占总收入 30% 的一个水平。不过呢我们预测呢到2025年呢这两块的业务收入加起来呢我们觉得可以占到整体收入接近 80% 的一个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那整体的收入水平呢也有机会呢去到53亿的甚至以上的一个年收入人民币的一个规模。如果再细分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到了2025年，那我们预计 VIP 订阅服务创造的收入规模呢，应该是可以去到15.3亿的一个人民币水平，而 SaaS 相关的业务的收入呢，可以去到26.5亿的一个人民币营收水平。其实呢对于VIP 业务而言呢，我们希望其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目标吧，希望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这样提供影像订阅服务的供应商。那如果我要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觉得现阶段有三个要素呢对我们的这个业务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业务发展的逻辑。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先从稳定且庞大的一个月活跃用户里面来转化这些用户成为我们的付费的 VIP 会员，同时呢通过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来增加每一个付费用户的平均收入，从而带动整个 VIP 订阅的收入。可以看到在2021年呢我们有 2.3 亿的月活跃用户，我们当时的 VIP 会员的比率呢大概是在 1.6% 的水平。而因为其实我们基本上每产品每个月大概的收费，比如说像国内的一个月收费大概是在10块人民币，海外可能相对会高一点的水平。综合来看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年平均收平均用户的付费收入呢是在144人民币的一个水平。那这样下来呢，就我们在2021年呢 VIP 订阅收入呢是在 5.2 亿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营收规模。而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月活用户在增长已经到了从去年年底的 2.3 亿到了今年上半年的这个 2.42 亿的一个水平。我们的 VIP 会员用户也在增长我们已经目前已经拥有超过502万的一个 VIP 会员的用户。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即使我们现在付费用户平均收入水平稳定的情况下呢，我们上半年的 VIP 收入呢同比去年年底呢还是增长的。那换句话来说，其实未来只要我们提高我们的整体月活，我们的这个会员人数那相应就是提高了会员比率了以及我们的平均付费用户的这个收入 这三个维度的水平，我们把它就是提高上来的话，那其实我们的 VIP 订阅收入呢就可以提升。比如说，到2025年，假设我们整体的一个月活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比如说去到2.5亿的一个月活水平，我们只要稍微提高我们的 VIP 会员比率，从我们现在的1.9，到这个3.5%，或者是提高到这个175块，这个付费用户的平均这个收入把它提升到175块。那我们就很容易实现这个15.3亿的一个 VIP 年收入规模，甚至我们觉得可能乐观点去估计，有可能 VIP 订阅业务可以去到22.5亿的一个营收规模。那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市场上有一家就是也是提供差不多类型的服务的美国公司，它在中国市场上面的一些运营数据，其实对比一下，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在国内的一个月活大概是1300万，但是他们的会员比率和平均的付费用户收入呢是比我们现在高的，而反观其实美图现在有2.4亿的一个月活用户，但是现在 VIP 会员才接近500万，那我们觉得应该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那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高水平的 VIP 会员规模，以及我们也会提升整体的一个付费用户收入，这些都是没有太大难度的。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提升整体的 VIP 会员收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这个 VIP 会员比率的提升。那其实在，在2022年的上半年我们总体的这个会员比率呢，大概是1.9。但是其实哪怕是这个业务发展的初期阶段呢，我们已经观察到某一些 App 的会员比率呢，已经去到了7%到8%的一个水平。甚至是在某一些地区这个会员比率呢，更是高达20%。所以呢，我们还是很有信心，就是说未来3年整体的会员比率呢，可以去到4.5%的一个水平，甚至我们可以更加激进一点，就是说，或者在2025年或者以更往后，我们总体的一个 VIP 会员比率的目标呢，可以往10%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发展。那整个 VIP 订阅的业务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措施去提升VIP 订阅，以及这个拉高整体的一个平均付费用户的收入。比如说我们会发布一些以这个订阅为主的新产品，来促进这个拉新和留存。例如我们其实看到了，在视频剪辑，尤其是在视频美容这一块，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用户需求。所以我们今年年初呢，也快速跟进也开发了一款专门针对视频人像美容的 App，叫 Wink。那也看到了 Wink 呢，迅速的成为了视频编辑领域的一个流行应用。这个 App 呢，在上线短短5个月呢，我们看到了各项的这个数据表现得非常不错比如说像它的 DAU 日活跃用户一直在快速增长。已经去到了一个75.3万的一个 DAU 的峰值，也在典型的这种视频剪辑应用排名里面呢，目前是排第4名的一个位置。那 Wink 的快速成长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未来呢，我们会针对更多的这个用户的需求痛点，来开发更多的功能和应用。那这样呢，也可以拉动整个 VIP 订阅会员的增长，甚至是整体用户的一个增长。另外一个措施呢，就是我们会把影像修图的产品呢，往专业的这种设计工具的方向去打磨。目前呢，我们大部分的修图产品呢，其实更多的是聚焦在一些生活场景的美化和美容特效，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的一个研发重点呢，其实是打造一个更就是打造更多这种适合工作场景的设计功能，因为这样的一些功能呢，它是解决的是工作以及生产力方面的一些需求问题。所以呢，它会提升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定价，而且呢，用户呢也是更加愿意的去为这种产品而买单，因为是解决他们生产力的一个需求问题，所以呢，这样呢也会更多的这种产品和功能的推出，更多的用户去付费买单呢，也会拉高我们平均的一个付费用户的一个收入水平。 所以呢，其实随着订阅用户和平均的付费用户收入不断的在扩大呢，我们还是很有信心，就说到2025年呢，这个 VIP 的收入呢可以实现我们的预测。那同时呢，也是在这个不断打磨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创造更好的产品满足更多的这个用户需求。那接下来可以分享一下这个 SaaS 及这个相关业务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其实，在2022年的上半年呢，我们的 SaaS 业务大概是去到2点多个亿的一个半年的一个人民币营收规模。那我们预计呢，到2025年呢，这个业务可以实现一个大跃进、大爆发，可以去到26.5亿的一个人民币营收规模。主要呢是通过赋能美业相关的企业来创造这个收入。那如果再细分一点去讲呢，主要其实提供2块的一个服务，一个呢是针对化妆品门店的ERP 和供应链管理的 SaaS 服务，另外一个呢是为这个目前主要是为一些护肤品的知名品牌包括还有一些医美诊所，还有一些医美机构等等去服务的这种 AI 测肤 SaaS 的服务。但是短期内呢，我们认为其实这一整块SaaS 相关业务呢，应该还是以化妆品门店服务为主，以这个 ERP 和供应链管理 SaaS 的收入增长为主。其实呢，关于给化妆品门店服务这一块呢，可以简单捋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是先是为了这个化妆品的一些零售门店来提供这个 ERP 相关的一些门店管理，包括一些营销规划等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管理的服务，去帮助这些门店这些这个线下的门店呢，来提升他们整体的一个门店管理的效率。那呢，我们目前其实是服务了全国二三线的，主要是服务全国二三线的这个线下的小化妆品门店。那现在呢，服务呢差不多超过1万多家的这样的化妆品的门店。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其实是拥有了一个去观察整个化妆品行业大趋势的能力，进而呢，我们通过依赖这样的一种能力呢，去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一些化妆品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一些 SaaS 服务。所以呢，这一块的这个整个收入呢，目前呢主要是由供应链服务这一块的收入带来的。那我们觉得未来供应链这一块的收入呢，也应该能维持一个较高速的增长的趋势来发展。那再简单的分享一下供应链这一块的一个业务逻辑，就说其实我们对供应链服务这一块呢，我们其实主要是分了2步走的一个策略。那短期之内呢，我们首先是最大化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收入流水。主要呢是通过不断的去扩大我们这个供应链所服务的客户数量，同时呢也是基于我们掌握的一些行业趋势的方面的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呢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客户更高效的进行一个采购，比如说我们其实是可以提前做一些预判某一些商品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些地区会成为一个大热的商品，然后它现在其实可能还是一个。不是那么的这个区就不是那么大热的一个这个商品，但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预判，那么呢，我们就相应的可以以低价去锁定这一些未来会流行的商品，然后呢，用较低的价格来供应给我们的客户，帮助我们的客户节省成本，这样的客户呢也会随着跟我们的合作加深也会越来越相信我们的能力，更多的去找我们采购，从而呢也会加大我们的这个平均的供应链合同的一个订单金额。就比如说像我们预计今年全年应该会有客户数去到3000多家目前是2000多家，因为我们觉得下半年应该就是能完成一个全年3000多家的这个客户数呢，应该是不是问题。那目前看到这个平均的订单金额呢，大概是去到15万人民币的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预测今年总体的一个供应链服务收入呢，应该是可以去到4.7亿的一个人民币的收入规模。当然呢，随着之后的一个客户数，还有包括这个平均订单金额的增加呢，我们觉得可能到了未来2025年呢，还很有机会可以去到26.5亿的一个供应链收入的规模。 那随着这个供应链收入的规模的不断的扩大呢，我们觉得我们就可以走第二步的一个发展策略，也就是扩大这个供应链的毛利水平。目前这个供应链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不是很高，大概是在 3.5%。因为我们目前的重心其实主要是先扩大客户群，扩大我们的收入。但是其实也是随着客户的扩展，包括其实越扩展，你在整个化妆品的一个采购的行业地位的一个提升，其实我们在给客户推荐产品的方面呢，我们其实就会有更多的这个话语权跟影响力。那我们呢也会引荐更多的这种高毛利的产品，比如说可能是一些小众啊，或者是一些功能性的商品，这些商品呢是会有较高的毛利率，这样子可以逐步的提升我们这一个供应链的这个业务线的毛利率。那我们预计呢2025年呢这个供应链的毛利率呢应该是可以去到 8%， 甚至可能可以达到更高的一个毛利率的水平。以上呢就是这个供应链服务的一个介绍。那刚刚呢也提到这个 SaaS 及相关业务这一块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业务，主要是给一些护肤产业服务的这种 AI 测肤 SaaS 的解决方案。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呢，其实除了这个皮肤分析的解决方案之外呢，我们也会同时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客户管理他们自己的顾客相关的一些功能和应用。那目前呢这一块的这个业务呢，也其实也是跟很多世界知名的这种护肤品牌呢已经达成了合作。比如说其实我们这个 PPT 里面也有列出来的一些这个护肤品牌，比如说像资生堂、迪奥等等这种这个客户。而且呢根据我们的客户反馈呢，其实我们的这个 AI 测肤的解决方案呢是确实可以帮助到这个客户，尤其是客户在客户转化方面成功的促进了这个销售的转化。所以呢很多的客户呢现在也陆续的跟我们开展第二期的合作了，会把我们的这个测肤的技术呢应用到他们全球更多的店铺上面。当然呢这一块的这个收入呢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规模，那我们暂时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就是说可能到了2025年我们预计这一块测肤相关的这个收入应该是能够去到 1.3 亿的一个人民币的收入规模。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SaaS 及相关业务的一个收入预测。那整体上来说呢，我们认为其实在VIP 订阅和 SaaS 服务的一个带动之下呢，我们这几年呢应该发展的势头呢应该还是可以的，能够以32%的一个复合增长率来实现一个整体的收入增长。今年预计的话全年应该能够下半年应该能够保持上半年的一个态势，所以全年的收入呢应该是可以达到23.3 亿的人民币水平。那如果是按照刚刚说的 32% 的一个复合增长率的一个规模的话，那到2025年呢还是很有机会去到53.2 亿的一个收入水平的规模。以上就是我们根据目前的一些经营状况做的分享，以及对未来的这个业务的一些预测。欢迎大家提问我们的管理层呢也会进行这个回答。
感谢领导的分享。在交流环节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本次交流可以通过举手语音互动或文字留言进行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您好，下面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看到上半年披露的月活跃用户数相比去年年底有 4.5% 的增长，想问下月活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是否保持月活增长的趋势？有请领导回答。
Hello，好的，我是Gary，谢谢你的问题。我们月活的增长呢，其实如果你分开产品来去看的话呢，最主要的增长是来自于美图秀秀。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刚刚 Coco 也有提到是这个聚焦视频，剪辑跟修视频的这个 Wink 这个新的产品。那看今年的上半年来说呢，美图秀秀的增长，的影响应该是比Wink 更大一些。那我觉得这里面也是能够证明到，就是说美图秀秀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只要我们把这个功能跟一些用户体验去做好的话呢，这样子应该是有办法可以持续增长。那具体来说，比如说在这个上半年，因为疫情，很多用户需要进行拼图，那我们就把一些这个功能从运营上面就告诉用户，你是可以这么去使用，然后帮助你达到这个需要拼图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觉得随着努力的去把这个产品跟运营做好呢，加上再去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的这个月活应该是有机会去慢慢的去往上去涨的。谢谢。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参与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看到 VVI 订阅业务已经成为第一大收入贡献，VIP 订阅表现出色的原因是什么？未来公司会加强哪些方面的建设，继续发展这个业务？有请领导回答。
好的，谢谢你的提问。VIP 订阅的这个业务呢，我们其实在3年多前吧，从海外开始去尝试的。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 VIP 订阅呢，是去年开始慢慢去做起来。那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增速就特别的快。那这里面其实也很显然，因为中国的这个MAU 的基数也是比较大的，就相对于海外来说会比较大。那所以它爆发起来的话呢，这个动能就可以从收入上面看得很清楚。那从内在的原因呢，其实和我在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以前呢，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主要是在广告变现上面。那广告变现有一个弊端，就是它某程度上会去跟用户争夺他们的时间，或者是或多或少去打扰他们在使用过程上面的一些体验。但是 VIP 订阅呢，就刚好是相反，就是说用户购买了这个 VIP 订阅之后呢，他就能够拿到更好的这个修图的效果，或者是更快的一个效果，或者是一些与别不同的效果。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在就是他的这个口碑传播也能形成起来嘛。所以这是一个从商业模式上面，VIP 订阅就是比广告的要好。那至于如何去持续提升的话，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VIP 订阅里面，其实内容是非常的多的，而用户他自己在修图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需求，而每个用户都是不同。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当用户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告诉他：“哎，你如果买了 VIP 会员的话，你的这个修图的效果跟效率就能够提升。”那这个其实就是 VIP 订阅里面最核心，去提升付费转化率的一个策略。那这里面就对用户的这个修图的理解，修图流程的这个设置，跟他们体验的这个那个铺排吧，都蛮有关系的。那当然，从未来的 角度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当然是会继续把这个产品体验做好，然后让更多的需要这些 VIP 的用户知道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们，并且在他们最想要的这个时候告诉他，在他们面前去展现，那这个就提升 VIP。 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Coco 在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从现在的生活场景的VIP 功能会陆续去拓展到这个工作场景的这个功能。那工作场景的话，因为用户使用的时候他本身就是自己在赚钱的，不管他是为了要把工作做得更好，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像微商这样子要多卖货，或者小老板这样子的人，那理论上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使用功能的时候能够赚钱，那我们能够帮他赚到更多的钱的话，他也会愿意付更高的这个费用来购买这些 VIP 的服务。所以我们未来针对工作场景的这些 VIP 的功能呢的定价会稍微比这个生活场景的或者社交场景的这种 VIP 订阅要贵，那这样子就能够帮我们在未来有效提高我们的 UP 值。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现场是否有投资者需要提问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您好，这边有一个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我们了解到公司在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视频剪辑的应用 Wink， 刚刚也看到介绍这个应用用户增长很快，公司为什么会突然做视频剪辑的应用？未来对这个应用的定位和期望是怎么样的？有请领导回答。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注意这个整个视频化是有一段时间的。Wink 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尝试，因为其实在我们注意到这个视频化的趋势是很早以前，那我们就把这个视频剪辑的功能放了在美图秀秀里面。但是呢我们最近做了这么一个尝试呢，是把这个视频场景剪辑场景单独拎了出来做一个独立的 APP。 那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 Win 的功能跟美图秀秀里面的功能可以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呢当你单独为一个场景做一个 app 的时候呢，它就更有这种从品牌上面跟用户的心智上面就能够做得更加的聚焦。那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呢，当然也不停去为 Win 去提供更多的这个从技术上面，比如说视频修复人脸的这个视频的修人脸的这种功能在里面，就让 Win 它变成一个就是专门为视频服务且服务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 APP。 那所以就出现了 Win 这个诞生。那 Win 的那个诞生呢，其实也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就是说我们过去可能在自己的修图 app 上面更多的是强调这个功能的就是强调你这个功能可以做些什么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可能就会尽量去让用户从场景的角度，比如说你现在是要拍一些什么东西的，你要去做某一个动作，里面有些什么功能，你可能都会应用，就把所有的跟这个场景相关的功能就放在里面。那这个场景化的 布局的改变了之后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成为了美国秀秀最近的增长的其中一个动力。那所以这是给我就这这个温这个就是温的诞生和它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那未来的话呢，因为视频化的这个趋势是肯定是会持续的，所以我们觉得Win 这个产品呢，我们也是希望它可以通过不停的改良，然后不停的迭代，再加上我们的一些新的技术，可以让它做得更大。当然，一个 APP 要做到就是有相对的规模的话，也是需要点时间的。我们判断差不多，到这个千万 MAU 级别的话，可能也需要1年半。左右的时间才有机会能够达到。那所以现在还是在比较初期的时候，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上半年了解到大部分互联网公司披露的广告业务有不同程度的下跌，目前我们怎么看广告业务下半年的发展，以及未来我们对广告业务的定位是怎么样的？有请领导回答。
好的，广告的市场或者是广告收入的下跌呢，在上半年其实也跟这个互联网企业的广告主的属性是比较有关系。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况，我们下跌大概30%多。这里面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主要的广告收入是来自于品牌。那我们的品牌的广告主呢，也有很多是在上海的那些快消，跟化妆品的跟奢侈品的这种客户。那在上海静态管理的一段时间呢，基本上不管是我们的销售和我们的客户，他们都是没有什么精力去管这个广告的这个业务，所以会导致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大幅的这个下降。那这个情况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感觉也是有一点恢复了，但是从品牌广告的角度呢，因为总体的经济环境还是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目前的预计下半年，会应该比上半年稍微好一点，但是总体全年来说，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增长。那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程序化的广告呢，在下半年，就是从七月、8月开始的时候，它的收入，基本上已经反弹到就是上半年就是 Q1 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目前看程序化广告的这个增长还是可以的。所以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广告可能从未来的角度会变成只是我们的一个辅助型的业务，也就是说，我们主要面对这个C 端的话是肯定是来自于订阅，这个是我们第一大的收入来源。那广告是作为一个辅助，那我们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SaaS 的这个业务呢，是主要服务 B 端的。那这个增长也是会非常快，所以我们预计未来的话呢，虽然广告的绝对的收入值可能不会特别的大的下降，但是呢，它的从收入占比上面呢，我们认为应该比较大的机会，它是会逐步去缩小的，从占比的角度啊，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那我们再看一下现场是否有投资者需要提问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 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您好，这边有一个来自网络端参会者提问，他的问题是，看到上半年 SaaS 与相关业务同比有很大的上涨， PPT 也有介绍未来这个业务收入预估会得到比较大的收入规模，尤其是在化妆品供应链服务这块，公司为什么有信心这块业务能以如此高速的规模增长？相比其他供应链供应商，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有请领导回答。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问题。我们在供应链上面的一个信心主要的来源是因为这个供应链的业务它是跟我们的 ERP 的SaaS 业务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们ERP 这个系统呢服务了线下全国大概10000多家的这个门店，所以他们的那些进销存的情况，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在化妆品这个市场，它特别的信息不透明的这个市场状况，或者是特别碎片化，比如说你一个化妆品在某一个省份的价格可以跟另外一个省份是差距挺大的。那当我们在发现某一个地方他们进货的价格是要比较便宜，或者是他售卖的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是不是可以从某一个这个供应商里面去拿货，然后给到我们其他的客户。之前有跟投资者聊过，他们说哎，你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就有一点点像在这个交易员他们去做 arbitrage 的这种交易的性质，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而且我们是可以通过分析这些ERP 的数据来去了解到，或者是比较准确的预判到有什么的产品它在未来是有机会去变火的。然后呢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也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些用使用我们供应链的客户来就是给他们去推荐。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供应链的业务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有一些比别人大很多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给到我们信心这个他们的收入增长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现场是否投资者需要提问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您好，这边有一个来自网络端的参会者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刚刚有提到 SaaS 及相关业务的AI 测肤服务已经跟很多国际护肤品牌达成合作，具体的合作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这个业务的发展前景如何？有请领导回答。
OK， 规模我举个例子吧，这种国际大牌的这个进展呢，一般呢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慢，因为他们决策啊，然后在全球各地都有店，所以他们自己内部要去统筹各地的这种 就是这个推出啊，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客户，他现在差不多2年的时间，就铺了大概2000台的机器在中国。但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其中一个国际顶尖的品牌吧，他们可能花了大概9个月的时间，仅仅是在亚太地区测试差不多6-7个城市，然后现在刚刚开始确定了去做全球几百家店的这个推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业务的他们目前占到我们收入的比例其实是非常小的。不过从未来的角度，因为当我们去掌握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皮肤的问题的时候，然后也跟这么多的品牌进行合作之后呢，这个未来的想象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只是说这个业务急不来，它需要慢慢的去铺出去。谢谢。
啊，好了，感谢领导的分享。然后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交流的时间也将近了快有半个多小时。然后我们最后今天的这个交流环节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严总，您这边有是否有需要补充或总结的吗？
好的，谢谢。那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对美图公司的关注。我从总结的角度呢，我就想说，其实美图公司在从上市到现在吧，中间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特别是在我们做手机的那段时间，的确耗费了我们比较多的那个精力去可以说是在救火吧。所以我们在产品上面跟这个商业模式设置上面呢，或者是用户体验上面的这个关注度的确就变少了。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业务变得越来越聚焦在这个 VIP 和 SaaS 这两个方面上面，而且他们这两个业务都跟我们的这个基因是比较吻合，那我们觉得应该从现在开始，美图可以说是重新找到自己的这个增长轨度轨道。那也希望我们这个上半年的业绩这个趋势可以持续，就增长可以持续下去。那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美图公司啊。谢谢各位的时间。
好的，谢谢领导，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领导的分享。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参与。各位投资人也可以后续跟公司保持联系和交流。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